果我们从一个象征意义上来看呢，就是说张爱玲自己成长的这几个城啊，其实呢都不是她真正的她自己的这个国土，就像她自己成长的那个家也不是自己真正的家。
我迷恋衣裳，迷恋旗袍，我认为衣裳是一种袖珍戏剧，我就是在借助它才可以完美自如的表演。这里是后浪剧场，我是小树。2020年被称为爱玲爱玲年，因为今年既是张爱玲的百年诞辰，也是她逝世25周年。为了纪念这位如今被张迷誉为祖师奶奶的女性，我们录制了本期节目。而如我之前在节目里头多次提及的，或许了解是纪念的前提。如今张爱玲的故事已经与传奇两个字紧密相连，她身上的标签也越来越多。为了了解一个更加生动鲜活的张爱玲，我邀请到了我大学时教我们现当代文学史的郭建清老师。因为当初我对于张爱玲的兴趣也始于郭老师的课堂，郭老师会和我一起，我们尝试着从父母、姑姑、弟弟等亲缘关系，以及张爱玲对服装、口红、金钱、音乐、戏曲、电影、阅读的品味等角度，来了解一个更加多面的张爱玲。当然，这样的尝试主要是为了和大家可以交流探讨，可以多一些了解张爱玲的角度，所以如果有说的不够准确或者妥帖的地方，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和我们一起交流。那接下来咱们就进入正题。那咱们今天就可以先从她的名字聊起吧，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张爱玲不是她童年时的那个名字，她本来叫张英。她是后来在10岁的时候要上小学了，然后她妈妈给她根据她的英文名直译过来找了这两个字叫出来的。
这个名字听起来是很响亮的，他觉得这个名字对他来讲，他听起来好像是俗了一点，但是他的母亲又是那么崇拜的爱着他的母亲，在那个少不经事的那个年纪，我想他大概觉得母亲，凡是母亲命名的一切都是美好的，所以他又是很喜欢的接受了这个母亲给他的这个命名，一直就这么叫了下去。
这个名字其实是他妈妈等于那个入学的时候临时给他取的嘛，所以就我看到的资料就说他妈妈也很想后来再给他改，但后来叫着叫着他反而说就不用改了。然后我是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一个是今年不是2020年，大家都说今年是爱玲年，
对，蛮有意思的。
另一个是他的名字里头，尽管张爱玲，爱玲两个字是当初从英文音译过来的，但他含了一个爱字。然后其实他的一生又跟爱这个字有着非常纠结的扯不清的关系。其实他可能很，就是我们如果说粗暴一点的概括的话，他的一生其实也可以理解为是爱的，很多时候是爱的缺乏，爱的匮乏，
对
吧？
他这种匮乏好像都在一直在寻找一种弥补。
在您看来，就现实中的张爱玲和他通过文字虚构出来的这个世界所呈现的这种，用他自己的话叫参差对照。
对，我感觉在他的这个一生当中啊，是有好多可以对照的地方。你比如说，一个是他自己建立起来的那个文字世界，那个文字世界里面呢，我感觉张爱玲是一个快乐的一个，就像居住在一个快乐村里面的一个宅女一样，她在那个世界里面乐此不疲。 他可以非常的飞扬，可以非常的放肆，也非常的活泼。那么跟现实当中的张爱玲又感觉到形成了一个有趣的一个对照，就是好像生活上比较低能，然后这个比较的木讷不善交际，对，比较自闭，是这样一个。所以我自己分析给他一个概括，我是从他那个处女作《天才梦》里面读到的，他在里面说自己曾经做过一篇文章叫《快乐村》。这个快乐村他是这么描绘的，他说是一个，这是一个跟外界隔绝的大家庭，自耕自织，保存着部落时代的活泼文化。哎，这个描述呢，我觉得就好像一个衬言，一个自况的一个象喻一样。其实终其一生我们来看啊，借用张爱玲的一句话，他喜欢说是隔着，我记得有一个小说里头说隔着30年的辛苦路往回看。那我们可以隔着他100年的辛苦路来回看的话呢，张爱玲好像终生都居住在两个场所。一个呢是文字村，文字编织的那个快乐村。在那个世界里面呢，他好像是跟外界可以完全隔绝。然后呢在其中有自给自足，自得其乐，活在自己活泼的那个文字世界当中。所以他在《天才梦》里头就说了一句话，说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一种生命的欢愉。
放在现在就是社恐。
对对对，有社恐惧。有社恐惧是现在是这个30年代版的这个宅女。如果是快乐村她是一个活泼的一个放肆的宅女的话，在现实当中张爱玲好像我们又给她找到一个关键词，就好像她是一个囧字啊，是一个囧女。现实中的张爱玲的生存境况可以说用囧字可以概括的差不多。他自己也在《天才梦》里说，说在现实的社会里我等于是一个废物，当然这是一个自谦了啊，是一个自谦了。然后他有一篇散文叫《华丽园》，是写他1947年自己跟着一个叫一个亲戚还是什么一个女乡下女人到绍兴去看绍兴戏。那么在那儿呢，他就看到当地这些村民呢都穿着一件厚厚的棉袍，然后呢外面裹着一件这个蓝布长衫。那么张爱玲当时也非常朴素的也穿了这样一身衣服。她在那个场景下呢就有一种不自觉的一种对照比照。她说呢，我跟别人一样是在厚棉袍外面罩着一件蓝布长衫。但呢我却是一个没有地位，只有长度、阔度和厚度的一个大块。所以我非常囧，一路跌跌冲冲，踉踉跄跄就走了出去。这句话呢我就觉得就好像把张爱玲一生的那样一种在现实当中那样一种状态给她写出来了。
关于她在现实中的囧，我看到的就是有两个细节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典型。一个是她当年跟胡兰成结婚的时候是只买了一张婚书，
对，
对吧，
对对对，好像是到那个当时福州路就四马路有一个文具店，买了一张最大的一张，那个店里最大的一张那个婚书他买下来了，但是买的是一张，这个也是很有意思。
另一个就是我之前看到我的同学写的，就说他不太会做饭，所以那个一到饭点儿就赶紧的
就
那个
就把客人打发走。张爱玲是生活自理能力比较差。他过去在他父亲家的时候，因为他父亲是一个我们都知道他那种显赫的家世，那么他父亲祖上也有不少的遗产可以继承，所以说在他们到上海的那有一段时日子呢是过得非常的奢侈的。他父亲他说他父亲在衣食住行里面呢衣食住都不太关注，但是行还是比较讲究的。那主要就是说他喜欢买汽车，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去看电影啊，到饭店呀，什么都是汽车夫开着车送出去，然后到了点儿呢接回来。就这么接了十多年，将张爱玲长到十几岁的时候，他说他都从来不记得回家的路，永远都是站在那个马路边然后等司机来接。
那您提到了他的父亲，我们也可以进一步的聊一聊他跟父母的关系，因为他的父母还是蛮典型的，就是在那个时代，那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他的父母 恰恰一个代表着酒，一个代表着心，其实也是一种对照。
对对对，又是一种对照。张爱玲这个出生的这个家，我们大家都耳熟能详，都知道她是一个显赫的贵族之家。但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就是说尽管她有那样显赫的这种家庭背景，可是在她自己真正的成长环境当中，其实她的成长岁月当中一直是处于一个对立的一个两个家庭的对立当中。这两个家庭指的一个是父亲的家，一个就是他母亲的家。那么他的父亲呢是一个典型的遗少，就是满清王朝结束以后呢，那么他们失去了这样一个体制的依靠，然后靠着祖上一份不错的遗产，离开这个北京就到了上海。到了上海以后呢，就过起了这种遗少的这种幽居的生活。所以张爱玲的在她十岁的时候，好像是她的父母离异以后呢，她基本上就是在穿梭在这样两个家庭，就是父亲的家和母亲的家。这两个家庭呢，张爱玲用两个颜色来对这个形容，是黑白世界。那么父亲的世界里面就是一个黑的世界，是全是错的。那母亲的世界是一个白的世界，也就是说光明的世界，一切都是对的。在她那个年龄的那个认知当中，他就是这样来判断他的两个家庭的。那么他父亲是一个落寞的一个遗少，他经常会形容他父亲就是幽居在那个深宅子里面呢，吸食鸦片，这也是他们父母离异的一个主要原因嘛。然后纳妾，然后呢整天就在这个院子里面踱来踱去，就大段大段的去倒背如流的去背古诗，这样陶醉啊，陶醉在其中。那在张爱玲我们知道是早熟的，她看着她父亲这个样子，心里面是悲从中来呀，她就觉得这是完全就是一种无用的一种自我陶醉。那除了这个陶醉在这种古旧世界之外呢，她父亲跟这个现实当中的所谓的新世界接触的一个唯一一个通道就是什么呢？就是读小报，读那个上海当时呢，就是说有好多各种各样的小报。那么这些小报的其实呢，就是为当时像他父亲这样一类的，就是说中产阶级家庭的这种市民来出版的。所以这些靠这些小报来听家长里短，来听这个明星艳史、伊文趣事，来听黑幕消息。那么就是说像看戏一样的做一个旁观者，来获取一种新鲜的刺激。那张爱玲自己打过一个比喻，说这就好像是在进行血液循环一样。所以这是父亲的这样一个家，就是说静静的，很少行动的，也很少跟现实直接接触的这样一个世界。那么另外在他母亲的这个家呢，他母亲我们知道在那个20年代是一个今天看来是一个非常新潮的了，先锋的，甚至是一个青年女性了。一个呢就是说裹着一双小脚去漂洋过海去留学啊，然后呢又跟在那个时代离婚很少的时代呢，就是说他们这样一个体面的一个贵族家庭，他勇敢的就是跟他的这个遗少丈夫离婚。那么离婚以后呢，就是说独立自主，自己养活自己。所以在张爱玲在他母亲的世界里面呢，看到的一切都是对的，就是敢于抗争，在人生上面呢是进取的，在人格方面是自立的。所以他是在这样两个家庭的这种交叉之下的成长起来的。
我看到也有一些那个文章会把他比喻成其实他就是真实的娜拉。
对对对，
鲁迅写的那个
对
娜拉出走
啊，说到这个娜拉了，确实是现实版的娜拉。因为这个娜拉是20年代首先是从文学作品当中出现的一个形象，从易卜生的那个《玩物之家》里面那个形象出现以后呢，鼓舞了当时好多的这个现实当中的这些女性离家出走去寻找自己的自由人格，寻找自己的这个爱情自由。但是真正的就是说我们熟知的那个现实版的这种娜拉，我们真的知道的还真是觉得张爱玲的母亲是比较典型的一个。
而且她是出走之后基本上就一生就维持着这样一种独立自主的生活，并没有说
回来
出走之后再回来怎么样。
对对对对对， 鲁迅不是当时说娜拉出走以后怎么样，不是堕落就是回来，然后就要不就是死掉。可是呢他的母亲是在这三种结局之外的，既没堕落也没回来也没死掉，还很风风光光的啊，按照自己的心愿活成了自己的样子。
而且他妈妈还多才多艺嘛，就是在他四岁的时候跟着张爱玲的姑姑张茂渊一起不是出国留学，学画画，学好多东西，对，等于是典型的文艺女青年。
对对对，所以说日后张爱玲能够成为一个文艺女青年，跟她的母亲的这种启蒙教育也不无关系。
对，我有看到说她妈妈是在应该是在张爱玲八岁的时候吧短暂的回来过嘛，回来之后就是让她女儿去学弹琴，
学做淑女，
对，学英文。
对对对，
特别有意思的是他妈妈虽然裹着一双小脚，本名叫黄素琼，但为后人所知的那个名字其实也跟张爱玲一样是
音译的。
音译的，
他叫
对吧，
黄奕范。对对对，听起来就是说很洋派的一个名字。
我是今天早上再来看这个名字，我就觉得有的时候名字这个事儿吧真的也挺悬的。它上面有一个翼字嘛，
对，
飘逸的翼，它是一个兔一个走字旁，对，就它的一生刚好也是就是一边是特别的好像特别潇洒特别轻易的去做自己的选择，同时又不停的在颠沛流离。
对对对，人家说名字有时候就是人的一个神秘的一个符号，里面蕴含了好多他的命运的写照呀，真的是阴差阳错这个人就叫了这么一个名，然后这个名字里面就有好多好多这个秘密在里面。
我们聊过了他的父母，可以再进一步扩大聊一下，就说他所生活过的几个地方。
对对对，
因为我了解到他是生活在上海，但其实他在两三岁的时候搬到天津，对吧，在天津度过了一段应该现在看来是很快乐的岁月了，后来又搬回上海的。
对, 对, 对，张爱玲这个一生你看他的这个他成长的这几个城市啊，出生地好像是在上海出生，然后呢又回到了天津。
他是那个三岁的时候因为他爸爸的工作关系，他爸爸找到一份在天津的工作，他去了天津，然后在1928年也就是八岁的时候又回到了上海。好像是因为他爸爸不争气，然后那份工作本来是托关系找的，他爸爸不太争气
丢掉了，
连累了对，还连累了人家那个给他找工作的人，所以才回
到
上海。
对对对，那就是说第二个城市是上海。从八岁的这个中间呢，基本上到他1952年离开，那中间只去过另一个地方，就是香港，在香港读了几年书。回头看看他所成长的这个城呢，很有意思的，天津和上海都是一个沿海城市，那么在中国的当时的这个城市当中呢，天津和上海是就是说中国沿海城为数不多的几个有租界的这么一个城市。事实上他们当时在天津和上海居住的这个地方也都是在租界，但是他祖上的家产那么租界一个就是说从字面上，当然这是这个外国势力在中国就利用占用了中国的一块地方，美其名曰叫租界。那么张爱玲就这种他们家呢就居住在这样一个租界，实际上呢也不是自己真正自己的土地，有着殖民色彩的一个土地。那么到了40年代他到香港读书的时候，那香港完全就是一个殖民地了。如果我们从一个象征意义上来看呢，就是说张爱玲自己成长的这几个城啊，其实呢都不是他真正的他自己的这个国土。就像他自己成长的一个家也不是自己真正的家，因为在父亲的家里面他待着，当继母到来以后呢，实际上呢他就觉得这就不是自己的家了，最后因为父女反目彻底离开了父亲这家，然后又到了母亲的家。到母亲家以后呢，越来越最初的那点亲情越来越尴尬越窘，最后呢他和母亲的那种亲情也一点一点的毁灭了。所以总体上叫我感觉这个张爱玲啊整个就是一种 在漂泊，终生的漂泊流浪的这样一个无家的无根的一个流浪女。
其实我觉得她跟母亲能走到后来那种互相隔膜的疏离的，或许也跟她母亲在经济上的窘迫有一些关系。因为她在香港的时候不是其实她母亲也相对的窘迫嘛，自己在做生意。
对， 对。张爱玲跟父亲决裂以后呢，就是逃到了母亲的家。那母亲其实是对她还是寄予厚望的，因为从小大家眼里的张爱玲不但有才也聪慧也独立，就是她母亲本身也是一个很要强的一个女子，所以她希望自己这个女儿将来也能够成为一个她心目当中理想的一个女儿。所以说张爱玲之所以能够从父亲家义无反顾地逃到母亲是有一种感召力在里头的，有母亲的一种鼓励在里面的。那去了以后，那个时候一个社会上一个独立的一个女子要自己养活自己，还要养活一个女儿，所以说她还是有很大的经济压力的，对吧？那么日久天长呢，慢慢这个经济上的窘迫也就影响了这一段母女的亲情。
我是在小团圆里头就看到映射嘛，就说他是张爱玲，不是有一次得到一笔奖学金吗？他是很高兴的拿给了他母亲，但是他母亲呢，首先是会怀疑他是不是跟某个老师有染，
是得的这么一笔不来历不明的一笔钱，
对，
那这个打击太大了。
何况对于他这样一个高自尊心的人，
对，他当时是自己独得两份全额奖学金。他本来是觉得是这是最回报母亲最好的一个机会，让母亲为自己的女儿骄傲。结果他母亲正在这个赌桌上，好像是在是吧，在赌桌上，然后呢一下就把他的这一笔奖学金就全给输光了。这个打击是很大的，就是说他母女之间的感情上的疏离，这件事情对张爱玲的伤害是非常大的。港大的这个奖学金事件呢，实际上是在这个母女关系这个裂痕上面是划下了很深的一个口子。从此以后呢，就是说张爱玲实际上就是跟母亲就是那种仰望式的那种敬爱，但是呢就是我们通常百姓家的那种母女之间的那种感情已经没有了。这份感情可能很多时候是投射在她姑姑的身上了。所以当她母亲就是最后一次回国内，1946年还是47年的时候回到国内的时候呢，要走的时候他是要想要把张爱玲带走的。那张爱玲是毫不犹豫的就拒绝了。不但拒绝了，然后呢还把就是说他母亲抚养他，从他投奔母亲以来母亲给他花过什么钱他都记着账，然后他把这笔钱呢就是无数还给他母亲。这件事情对他母亲又是一个打击。是很伤心的。如果说上一次在香港港大的时候他母亲花了他的奖学金让张爱玲非常伤透了心的话，这一次呢是他让他母亲伤透了心。所以我记得有一段文字说他母亲到那天呢大哭了一场，然后自己把这个行李打包了两个箱子一个人就上了码头，张爱玲连送别都没有。所以他们这一段母女关系也是蛮传奇的。
而且他这种在经济上跟人就是明确的去划分，其实也不止跟他母亲之间，后来包括跟他姑姑之间，虽然住在一起也是分得清清楚楚。
他们搞 AA 制嘛，
对吧？
搞 AA 制。你之前说过的说张爱玲这个因为自己不会做饭，然后一到中午客人到家的时候，中午他就非常窘，就是想方设法把人家支走。其实这个背后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跟他姑姑之间的相处，在他的亲人当中其实他跟他姑姑是最亲密无间的了，但是即使这样一种关系当中，张爱玲还有一种奇异的自尊在里头。他们在经济上两个人是 AA 制，所以如果这个客人今天中午不走的话，那么就会这个吃饭这两个人的账算起来就不太好算，所以他就不愿意就给姑姑一种一种负担或者一种压力，也不愿意给自己难堪，所以想法就是把那客人在午饭前给他支走。
那咱们这一趴来聊一聊这个作为文艺青年的张爱玲，聊一下她的一些趣味吧，生活上的趣味品味。 我想是最先从这个衣服聊起，因为他好像这个对衣服的迷恋是太有名了，而且他自己也承认嘛，也说自己这叫 clothes crazy、
衣服狂。这个张爱玲这个对衣服的这种热爱啊，一般女性都有一个通病啊，没有一个很少说哪个女人不喜欢衣服，但是呢，张爱玲这种喜欢呢，就达到了疯狂的地步，偏痴偏这个痴情的地步，所以说还是有的一谈的。就是这让我想起来，我曾经看过一段，就是说一段文字说那个，就是在张玲，她是因为1943年开始在文坛上走红的嘛。之前呢，我们谁也不知道，她在家里也是，她在社会上一个默默无闻的，她在家里又是那样一个不善言谈的这个孤僻的一个女孩子。但是43年在文坛上走红了以后呢，她的一个创作的传奇在沪上引起轰动。同时呢，他着装的这种炫起也令人刮目啊，乃至引起一种眩晕、那谈到这一点的时候呢，很多人会想起就是当时这个举出当年有一幅漫画，这个漫画上面画了当时沪上的三位风头正健的女作家，一个呢就是张爱玲，另一两个呢是苏青和潘柳黛、那么这个漫画家叫文婷，我记得这个文婷呢，就漫画嘛，他都是夸张的，他就是抓住每一个作家的一个特点给他凸显出来、然后呢，他抓这三个人的特点的时候呢，苏青呢是当时在做出版嘛，他是一个编辑，所以那个特点是编务繁忙，然后潘柳黛呢画他是一个弄蛇者，唯独张爱玲呢凸显的就是他的奇装炫人所以潘柳黛呢对张爱玲曾经说过，她说她穿西装的时候呢会把自己打扮成一个18世纪的少妇，她要是穿旗袍呢会把她打扮的像我们的祖母或者是太祖母，所以脸是年轻人的脸，服装是老古董的服装就是这样一记
、
就是说张爱玲呢就是在衣服上也善于制造噱头，把自己装扮成一个传奇人物。
关于衣服，张爱玲也是有诸多的这个金句嘛。她有一句话，她说：“衣裳让我快乐，这份快乐是别人无法理解的。”
对。
然后，当然，她更有名的是说，她认为衣服就是一种随身携带的袖珍戏剧、
可以在里面表演。
他说我迷恋衣裳，迷恋旗袍，我认为衣裳是一种袖珍戏剧、我就是在借助它才可以完美自如的表演
、对对对。
那您觉得他对衣服的这种迷恋是因为什么？
这个我想呢，也是对张爱玲这个衣服狂的这个形象呀，也可以有多重的这种解读。一个呢就是，当然就是从咱们女人的一种普遍的心理来讲，那张爱玲也不能例外、但更多的如果说张爱玲寻找她个人的原因的话呢那我想就是说跟她母亲和后母这两个女人不无关系
、
她的妈妈呢张爱玲一直是崇拜着去爱的，这种崇拜着的爱呢有很大一个成分是母亲的这种装扮形象令她着迷他在他的那个好多文字当中就写他母亲的穿过什么衣服，然后喜欢什么什么什么颜色然后呢他母亲第一次出洋的时候呢也是下了很大的决心的，你想抛夫别子是吧，然后呢这个前途一片渺茫深不可测，也不知道未来的路在哪里，他虽然是下了决心，但是要临到要走的时候大概还是万千滋味在心头吧，所以他想他母亲就是就都船都马上船就说都要开了，他还没准备就到那个码头上去，然后呢用人就非常着急的说他的这个就时间到了，他母亲就趴在床上就哭哭的没有办法，这用人也不敢过去去拉，然后就把张爱玲给拽过去说你来去劝一劝。他们就很奇怪，他这个在小团圆里也写过，说他跟他母亲从来他不叫妈妈，叫婶婶。张爱玲好像是一出生以后就过继给他本家的哪个伯伯了，
过继
对过继给那个伯伯是算人家家的孩子，但是在他自己家养大，所以他就跟他妈妈就没叫过妈妈，一直叫婶婶， 你看这样一种称呼无形当中也使他的母女这种关系有了一种隔膜。这话说回来就是让他站在那儿去劝劝他妈妈。那张爱玲那个时候就傻愣愣，他就看见他母亲穿了一个什么苹果绿的一件裙子，然后上面镶了好多珠片，他母亲一抽一抽哭的时候，那个珠片一闪一动一闪一动，在他觉得像海浪的波涛一样的你想他就完全走神了，他也感受不到那种悲伤离别的悲伤，然后他就在欣赏他母亲的这种着装。所以说受母亲的影响，
小孩的视角，
对，受母亲影响，他从小就非常喜欢这种这种着装，在这方面就情有独钟吧。所以他曾经就发誓，他说在八岁的时候要梳 S 头，十岁的时候要穿高跟鞋。然后后来他发了一篇文章，第一笔稿费得了一个5块钱的奖金，他拿出去就买了一支小号的丹琪唇膏。你说他那会儿才十几岁。所以说对衣服的迷恋就是可能是跟他母亲的启蒙教育有关系。那如果是在一个正常环境下，这种家境也不错，然后又这样的一个很懂着装的一个母亲的这种示范作用，张爱玲这种对衣服的迷恋完全可以得到一种满足啊，从审美上从经济上都应该能够得到满足。不幸的是呢，就是说后来半路上杀出一个程咬金，就是他的这个后母的介入。父母离异以后，后母到家以后呢，正是张爱玲在圣玛丽中学读书的时候，那个青春期自我意识就觉醒，对于自我的形象想必是正是最在乎的时候。恰恰这个时候张爱玲的衣服是穿的是最破烂的时候，而这个破烂衣服的穿着这个来源呢，就是他的后母。他后母就把自己的穿剩下的衣服就给他穿，所以在同学面前，那个时期的张爱玲是非常自卑的、寡言的。这种自卑情节恐怕主要首先是来自于这种着装。所以他在一篇文字里头记得有一段文字，我就觉得给我印象是很深的。他说在继母治下统治下，在继母之下，我永远穿着穿不完的那种他剩下的衣服。其中有一件衣服就是那个是那种紫红色，他用了一个碎牛肉的颜色。他说那件棉袍穿在身上那种耻辱，就是多年到现在我都觉得就像烙印一样烙在我的身上，挥之不去。所以说在继母介入以后呢，张爱玲的衣服上的匮乏，包括爱的匮乏，就在他的这个衣服的匮乏上面就投射出来了。所以成年以后呢，当自己有了独立的经济能力，有了那个条件的时候呢，张爱玲首先从物质层面是拼命的去做衣服，去弥补早些年的这种衣服的匮乏。那同时我觉得也是一种爱的匮乏的弥补。
然后您刚刚说的那个碎牛肉的比喻，他接着还说，他就说这个像浑身都生了冻疮。
哦，对对对对，冻疮，对，听冻疮两个字，
对，说冬天
特别有质感，特别有痛感。
说冬天过去了，还留着冻疮的疤。
哦，对对对对对，
也是因为这个，他自己提到说，中学生活是不愉快的，也很少交朋友，所以可能这个社恐是不是也是从这儿后想的？
对对对对，反正这个时期这个阴影是挺大的。
而且恰好是在一个女孩子青春期的时候呀，十七八岁
最爱美最自恋的时候。
我们如果看她的一些老照片，就能看到她的各种风格的衣服，而且她好像特别喜欢衣服上有图案。
对，他对这个布，这个衣服上的这个图案是很有一套美学理论的。我记得有一个，他说他在香港的时候啊，张爱玲都囤了好多布，囤了好多布。你说他不善理财呢，但是他也有时候很好玩。他说听人家说那个有也是道听途说，说明年呢，最近几年那个叫一种丝绒布最近几年市场上不怎么见了，很可能过几年就会大家觉得这个非常稀罕这个布料。然后张爱玲趁自己有钱就囤了好几匹，等到过了几年以后，市场上真的大家都想穿这个丝绒衣服的时候，他就放到那个寄卖店里去卖。到香港去读书的时候，因为那一带就广东那一带嘛， 粤地风格的那种图案是他在上海这样很少见到的那种非常奇异的构图，带有热带风的风格的那种构图，那种图案让他非常喜欢，像泼墨一样的非常浓烈，又有风雨的那种感觉、热带雨林的感觉。所以他在他弟弟后来回忆说，他从香港回来的时候呢，带回来好几块这种图案非常有异域风的那种布料。所以他的衣服上面你看、他那个图案不是我们一般很淑女的波点呀小碎花呀，他不是那种的，
对、
都是大要不大朵大朵的，反正就也是很炫人的那种图案。
而且他对颜色也蛮痴迷的，他自己我记得说他反倒是对音乐不太感兴趣，感兴趣的是气味和颜色。
对，他对颜色还是蛮有自己独特的一套审美理论的。那张爱玲其实
有
一套审美理论，这个他说过，我们知道他说什么参差的对照的啊，他其实都是说颜色的。尤其我们一般觉得那个大红大绿的相配是很土气很香气的，那么对张爱玲这样一个生长在这个上海这样一个大都市，又是出生在贵族家里面的，我们想当然的觉得她可能会喜欢那种哎呀黑灰蓝呀，或者是那种土色的呀。但是张爱玲恰恰在这方面呢，就是俗的可爱，就是那种大红大紫，她就要红配绿。她说人家说红配绿什么晒狗屎，我就她觉得是红配绿
晒
狗屁，她说是红配绿看不足。所以他是这个颜色上面，比如说他喜欢那个蓝绿色、宝蓝色啊，或者是特别明黄色，总之是那种对大红大紫、大艳大俗的那种颜色。但是呢，穿在他这身上又能给穿的不俗啊，就是那种哎，在大俗当中去找大雅的那种风格，也是很有艺术性的。
用现在的话说，其实就是森女的反义词。森女不是大多喜欢穿这个饱和度比较低的吗？听您刚才的形容，其实就是好像她喜欢的颜色饱和度都比较高。
对，饱和度都比较高。
那饱和度比较高其实就是会引起一个效果叫夺人眼球。
是是是。
就是形成这个视线的焦点。所以我有时候在想，就这种焦点本身或许是他的叛逆，比如说他通过穿衣服来表达自己的叛逆，来吸引众人的目光，又或许就是求关注。
对对对，所以张爱玲这个他的那个两面性啊，就体现在现实当中，他可能很低很内敛很自闭，但是呢，他在着装上呢，他又要非常飞扬。就是弥补了他那种那个低意的那一面，就形成了一种可能内在的一种生命平衡吧。可能是人都是要找到一种平衡的。你表面上看他是很冷，
我甚至感觉有一点委屈，特别是那个就是窝囊委屈，特别是在他爸爸那个被他爸爸囚禁也好打也好，他好像也没做出太大的一个反抗，
对，
就感觉还挺可怜的。
所以你就这个张爱玲这个服装呀，她这个色彩呀，我想起其实在她的这个成长期啊，你都可以用色彩去给她描绘她人生当中几个不同的阶段。比如说童年时期呢，张爱玲实际上是一个衣着艳丽心情快乐的一个粉红色时期，就是在八岁前可能八岁前这个出身贵族之家的这个张爱玲有过她放肆的童年岁月。他弟弟后来也回忆说，其实有一时期张爱玲是非常快乐的，可以哈哈大笑，但是后来就很少见他这样的。那么如果从衣服的角度，从颜色的角度，我觉得童年时期的张爱玲是一个，他曾经回忆穿过什么什么什么粉红色的那个小小衫子呀都是非常快乐的时期。然后到了少年时期呢，就是说他开始有了一点自己的审美能力，有一种欣赏能力了。那个时期呢，就是在他是属于一种浪漫憧憬的蓝绿色时期。这个时期也恰恰是他跟母亲关系最好，他最崇拜母亲的时候。比如说他母亲从国外回来， 第一次留洋回来是表示对丈夫的一种惩戒嘛。然后回来以后呢，两个人就准备和好了嘛。从他海外回来到他们最后离婚这个时期呢，他们一家人还是过一段比较安逸的一个生活。安逸的贵族生活，华丽浪漫的母亲形象，正是这个时期激发出他对衣服的这种痴迷。所以母亲留洋归家的最初呢，张爱玲的快乐简直是锦上添花，达到了顶峰。他们布置了一个新房子，一个新房子涂的那个颜色是他说仅仅的朱红的快乐颜色，朱红的快乐颜色。然后呢，椅套上面套的是这个蓝椅套，配着旧的红玫瑰的地毯，哎，这个颜色都是非常夺目的。然后他说这才是自己的家。然后他母亲呢跟一个胖胖的一个伯母坐在钢琴上，两个人在模仿一出浪漫的电影的表演恋爱。张爱玲说我在那个狼皮褥子上笑得滚来滚去，这个时期。那么母亲呢又是穿那种蓝绿色的衣服，张爱玲最仰慕的时候母亲就最喜欢的一个颜色就是蓝绿色。哎，他母亲给他照片上着色的时候，张爱玲不是有好多照片，小时候有一张是他母亲给他专门手绘去染色的嘛，那个上面就着有蓝绿色，好像张爱玲的衣服，后嘴唇是红红的，然后衣服上面也有蓝绿色，就那种孔雀色。所以这个时期也是比较浪漫憧憬的一个蓝绿色时期。到了青年时期，我觉得就是不堪的那个牛肉色的那种碎牛肉的那个暗红色时期，这恰恰是衣服的匮乏和感情的匮乏，就在这个时期给张爱玲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也是一道终身迷之抹之不去的一道伤痕啊。我就觉得
关于他穿衣的有几个细节其实也可以看出来，一个是就是我印象中您在课堂上讲过的，他去见胡兰成的时候，应该是第一次去见的时候，穿衣服非常的有点太隆重了，让他姑姑都觉得有点看不下去，
不知道穿哪件好。
在1951年的时候，他当时不是以这个梁京为笔名发表了小说《十八春》，当时引起了宣传部长的注意，然后柯林就引荐他去见当时的宣传部长，他那个时候就在为穿什么衣服发愁，对着镜子照了很久。然后他姑姑劝他说现在满大街的人家都在穿人民装，你这样穿不行的，但是他拒绝姑姑的建议，还是选择了旗袍，即使冒着被批评的风险，而且这件旗袍上还布满了丁香花，
极其难改啊。
然后另一次就同年的七月嘛，受邀参加上海市第一次文学艺术界的代表大会，他的着装依然是旗袍，而且还在旗袍外面罩了一件网眼的白绒线衫。
对对
然后那个我记得有一个人形容他说当时出现在那儿叫做高处不胜寒，
就他一个人那种形象，
而他那种在着装上的格格不入可能也暗示了在那个时候这个环境可能已经对他来说也是
格
格
不
入了。
对对对对
对，所以他才在
1952年
吧，离开上海去了香港。
对对对，因为张爱玲是那样一个敏感的人，她对那种某种氛围，尤其她对一种平常我们感觉我们比较忽略的特别细腻的小节的地方呢，她是超敏感的。所以说她本来是想自己还要沿袭她那个奇装炫人的那种风格，但是呢一到了那个场景以后，她马上会发现不对了，就一下就发现都是错的，所以说就从这个细节里面，他感觉到自己跟这个环境，就你刚才说的，肯定会是格格不入的。
关于衣裳，最后想跟您聊聊他去世之后的这些，状况，因为他去世之后也是有遗产留下来。
对对对对。那张爱玲其实到晚年，最后去世前几年呢，就是一切都从简，一切都从简。他一个是自己身体上的精力也不允许， 经济上的原因，精力上的原因，张爱玲对生活的这种需求就到了，就是说要求到了最简单的一个地步，最简略的一个地步。但是呢什么都可以省略啊，包括他的用具呀，他这个使用的炊具呀，他的这个生活方面的用品，只要是能减则减。
我看到他连毛巾都没有。
对呀，你说他最后大概就是拿一张纸巾擦擦就完事了。对，他是尽量的就是说减轻自己不必要的负担。可是我见过一张照片，台湾一个作家写的一本书，那个里面有几张就是张爱玲去世以后留下来的衣服，让我感觉到真的是他把他这个衣服狂或者衣服控的这个形象呢演绎到底了，就是贯穿始终。那有几件衣服，就是一件我记得是米黄色的一件呢子大衣，非常时尚，今天穿在身上我都觉得你要走在上海的街头穿张爱玲那件大衣毫不过时，然后也仍然有旗袍，有一件蓝绿色的衣服，又是蓝
绿
色，
你
说他一生多么爱这种这个颜色。有几双皮鞋也是很考究的，有几管口红啊，你就想张爱玲尽管他很少出去，他就基本上是这个独居在家里面，他除了出去扔垃圾他都不出去的。那我想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张爱玲还是要保持他的那种
体面，
还要保持他的那种自尊，他绝不去这个叫什么呢，敷衍自己。所以这几件衣服还给我当时蛮触动的。
哦，而且您还提到是好几管。
好几管口红。有那么两三管的那个口红，不同颜色的，稍微有差异的。当然不是说完全就是完全不同的系列，但是同一系列的好像深浅不太一样的那种口红。
其实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把衣服就是会跟一个人的这个自尊体面联系在一起，那或许他对这个衣服本身也是他自尊的一个表达，一个外化。
对对对对。
再一个就是您提到他遗产里头也有那件蓝绿色的衣服，我就不由得会呼应咱们刚才提到的他母亲最初的那个蓝绿色的记忆。
对对对对对。
对，或许这个也是跟他母亲的一种潜意识里头的一种连接。
对对对对对。张爱玲说过一在他那个对照记里面说过一句话呢，我也是很触动的，因为他是一个轻易不表达这种感情的人，更不要说他要煽情。
对。
尤其在亲情方面也是惜墨如金，很少去流露的。所以他在他那个对照记里面好像是头一张两张照片就是他的祖母嘛，他的祖母啊，祖父母的两张照片，然后他说这个他们的血液在我的血液里流淌着，就是静静的跟着我再死一次，就好像是大意就是这么一句话。那我觉得张爱玲其实呢还是对自己的这个家，自己的这份血统，包括他的父亲母亲，不经意间他还流露出还是有一腔深情的。
就其实包括他跟他母亲的关系，因为我们后来知道就他母亲最后去世之前想见他一面也没见成嘛。
嗯。
但与此同时我也看到另一个细节，就说其实他当时也有一个现实的原因是他没有
钱
去买。买机票或船票，所以他才把自己仅有的是
100美元
吧，
好像是给他母亲寄了
100美元。
张爱玲一生就是说你这个，他说他爱钱，可是大部分的时间，我觉得我让我想起郁达夫的一句话，说这个我一辈子就这一辈子就跟这个穷鬼就结下了不解之缘，一辈子为钱。一辈子说不喜欢钱呢，可是一辈子也会困于钱。张爱玲你想想，其实在她的一生当中啊，好多时候就是因为钱而发窘。早些年上学父亲不供她出钱，然后到了母亲那里，最后到伸手向母亲要钱的时候非常的难堪。除了她在40年代就是说那个大红大紫的那几年衣食无忧以外呢，你像他到了美国以后跟赖雅的日子也是非常拮据的。
而且赖雅好几次中风，其实给他的压力特别大嘛。我有看到他中途跑回香港写剧本，好像也是因为赖雅生病需要挣钱养家。
对对对对对，那个赖雅当时都就从美国给他发过好几封信还是电报，就是说这个身体越来越差了，他还是咬着牙没有一拖再拖，拖了一段时间才回去，并不是说他不想回去照顾赖雅，就是为了在香港在那儿写了剧本，然后多挣一点钱回去一边生活。
嗯，
那我们说起来也是蛮心酸的啊。
是的，而且他在香港写作那段时间，就是我看到的细节说他已经写到眼睛都快出血了，然后整个手脚也是肿了都。
对对对。
连一双合脚的鞋都，这么爱衣服的一个人，连一双合脚的鞋都不舍得买。
对对对。他又是不会偷懒的一个人。
嗯，咱们既然提到赖雅了，就稍稍的说一点儿，就是，您觉得他去美国之后为什么会选择赖雅？因为赖雅比他大29岁，对吧？而且他们相遇的时候，赖雅已经65岁，是一个过气了的
作家，
身体也不是很好的，还需要他养活和照顾的，就等于从各方面来说，其实都是自己给自己找了个，给自己原本就挺拮据的生活找了一个更大的负累。
对对对对，是的，因为这个张爱玲终其一生其实是一个不谙世事，是不善算计的一个人。你看他好像是很理智很理性的一个人，其实他是一个，又是一个，我就感觉在他一生当中的这几桩婚姻当中呀，他又是一个最不理性的一个人，可能就凭着一种冲动当然有首先是只要有好感，只要他喜欢，他就再不计较这个人任何其他的条件了。那么可能跟胡兰成包括跟这个赖雅，我想也因为他从来不提他跟赖雅的这些事情，我们从他的文字当中我们是找不到任何蛛丝马迹的，只能是旁观者的一种隔靴搔痒的一种猜想了。那我想就是一个呢，在那个举目无亲的地方，那么他们是在一个写作营里面认识的嘛，张爱玲当时急于要在美国立足，可是呢他在大陆他的本身自己的这个创作力已经在下滑嘛，那么到了美国以后呢又有一个美国读者市场认可的一个这么一个周期，所以呢眼下当下之急，就是他连糊口的这个来源都没有，那么就找了这样一个写作营，可能去会好像是在供一日三餐吧，然后呢还可以帮助你去发表作品，在这样一种情形下认识了赖雅。那最少就是说赖雅如果说名气很大的时候，张爱玲也未必就能够放下这个架子来跟他坦然的去相处，所以大家都在一个写作营，大家都是一般水平，同一个起跑线，这样呢就是说最少能够让张爱玲这样一个很容易拘谨的一个人能够放开自己。那然后呢比如说赖雅确实也是很喜欢他，在那样一个举目无亲的地方，他是感觉到了一种温暖的，所以就脱身于他，也是命运。我觉得这张爱玲一生，这个用咱们通俗这句话说，也就是命苦。那本来跟赖雅，毕竟他是一个土著啊，他毕竟他再过气，他也不至于说这个经济上肯定是要比张爱玲要好得多。那偏偏就是说，偏偏不幸的就是说，刚刚进入婚姻的殿堂，甜蜜期还没过去，赖雅就中风了。这一中风，这就雪上加霜，不但一下子就他又不能创作了，他也没有经济来源了，就坐吃山空。本身赖雅也不是很富有，那如果身体健康的话，他还可以继续创作的话，最少他们可以维持一种小康生活，温饱生活吧。那一下子呢，张爱玲这就跌入低谷了。他不但他自己又没有生活能力，又没有这个谋生能力，还要照顾赖雅，你想他这段日子过得多苦。
过了十年，
这十年就是张爱玲在一面的照顾他，想方设法去挣钱养活他的十年。
对，大约是36岁到46岁，其实对于一个创作者来说，可能是特别黄金的年代吧。
对于女性来讲，也应该这个时期就是恰恰是人生最饱满的一个时期嘛。张爱玲当时在美国，那么她经常会写信的，她跟夏志清有些个通信。然后有一个叫林世同，你说过的一个林世同是不是也在也是美国的朋友，然后呢、
嗯、
再一个就是跟香港这个宋琦夫妇写信最多。那么在这些信和日记里面，还有一些日记就有些写到他和赖雅的这个生活啊，非常非常寒酸辛苦，就是说他们都舍不得在屋里，冬天他都舍不得多开暖气，所以说这些都要缴费的嘛，所以两个人就是抱团取暖、
嗯、
就那样一种，吃饭那个今天是不是今天买够了米还是怎么样，都能你能够从那个日记里面看到这样一些细节，就吃了上顿考虑下顿的这样一种，有时候就要靠救济来生活、
嗯。但是在仅有的可以查到的他们俩的合影中。
哦，
还是蛮难得的，看到感觉他状态挺好、
哦。
其中有一张是两个人互相看着对方，
哦、对对对，
还有一张是两个人共同看向同一个地方，
嗯、
就是从这种视线的
这种细节上，
这个投放会、
嗯，
对，觉得可能还是或许在物质上的确是艰难了点儿、
嗯，
可能至少心意上会好一点。然后现在也可以查到一些赖雅的日记嘛，
嗯嗯，
就感觉可能赖雅比较珍惜他吧，毕竟就是从生存能力上可能赖雅那个时候已经是处于弱势了嘛。
对
对
对，
咱们拐回来可以聊一下他对这个音乐之类的一个品味。
对对对，我们通常说的这个文艺女神，她是比较时尚的，比较流行的，比较先锋的。可是这个张爱玲这种文艺女神的，我感觉有几点是比较有意思。一个呢，就是说她的这种喜好，你看她说她不喜欢这个梵婀林，小提琴，不喜欢交响乐，不喜欢足尖舞，当时叫足尖舞，就是我们说的就是那个芭蕾舞嘛。哎，也不喜欢一般这个风雅人士要听涛啊、听海呀、啊、这些。他喜欢什么呢？他说他喜欢听那个都市里面的市声啊，就是什么公共汽车的喇叭声啊，或者街上小商小贩的叫卖声啊，这些他觉得特别喜欢。这就完全跟这个高大上的这个交响乐这些就完全不搭嘎的嘛。那么音乐呢，他说不喜欢梵婀林，不听交响乐，他喜欢什么呢？他喜欢中国的胡琴。你看他这个在他的小说当中，我们经常会听到这个咿咿呀呀这个胡琴声就响起来了。那这个胡琴声一响起来，这个苍凉，人生的苍凉就出来了。大概呢，这种胡琴让人张爱玲在品味人生苍凉的时候就特别有一种有一种满足感吧。另外他还喜欢那个、
嗯、
当时上海有一些好多的一个香烟画片，那种香烟画片，这个一般都好像是很小市民的这种趣味，哎，张爱玲都有啊。
嗯，
他说这个香烟画片里面有一种富丽重的寒酸。在音乐方面呢，他还这个欣赏这个什么上海的地方戏曲、小声曲、流行歌曲，然后呢喜欢看绍兴戏，喜欢看北方的蹦蹦戏。那这些喜好呢，都是好像跟我们觉得高大上的这个流行青文艺青年好像不搭嘎的，
反而是特别接地气儿，
接地气儿。所以这是张爱玲，
嗯，
非常独特的一面。
您说的那蹦蹦戏是啥呢？
蹦蹦戏其实它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它起源于唐山的那个评剧，就是我们今天所知大家熟悉的评剧、
嗯。
但是这个蹦蹦戏已经很少听到了。那我想他说喜欢这个蹦蹦戏，估计因为评剧流行在这个河北唐山天津的一带嘛，那肯定是张爱玲在天津生活时期，估计他对哎他有所接触过、
哦、
否则的话很难理解、
嗯、
你说他听绍兴戏听声曲儿，这都跟他在上海这个地缘空间能够搭界起来。 但是这个蹦蹦戏，他怎么会喜欢这个呢？恐怕就是跟他天津这个生活有关系。特别是蹦蹦戏里面那个花旦，他说这个花旦呢，这样一种普通的女性呢，在他看来是，是真正具有生命力的一种女人，像地母一样的啊，有一种原始的蛮力。这是张爱玲非常欣赏的。
我是在他那个的谈音乐中看到他写，他说我不大喜欢音乐，不知道为什么颜色与气味常常使我快乐，而一切的音乐都是悲哀的。
对对对。
而且他之前提过，他觉得就是小提琴他不喜欢梵厄林，是因为觉得那个声音有点虚，他觉得胡琴挺实的，胡琴的声音挺实的。
对对对，这又跟张爱玲的这个哲学，人生哲学有关系。他你看他说那个小说里面呢，他觉得在这个他生活的这个乱世里面，包括现实当中，说是我们处在这样的乱世，什么东西都是虚浮的不可靠的。啊，唯有什么呢？柴米油盐、阳光、空气和水，还有肥皂，这是最实实在在的。
而且我还了解到，他好像挺喜欢听当时上海叫时代曲，其实就是流行歌嘛。
对对对，
毛毛雨呀，蔷薇蔷薇处处开。
对对对，张爱玲当时她不是住在公寓嘛？她跟姑姑一起住在那个公寓，公寓离她不远的地方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舞厅。然后呢，晚上这个舞厅的音乐什么的都能够听得清清楚楚。他说有一天晚上呢，就听到一个舞女在细声细气的在唱蔷薇蔷薇处处开。他就觉得这么大一个这么破的一个夜晚，怎么会有蔷薇开呢？可是呢，这个女人就是要细声细气的唱，很乐观的说她就是处处开，就是处处开。于是他就觉得有了一份感动，他说哎，在这个女人的歌声里面有一种幼小的圆满，那这种圆满是很可爱可亲的。这还有一个毛毛雨，我记得你说过毛毛雨，有一个关于毛毛雨这歌声有一个小掌故，跟鲁迅有关的。
对。就是鲁迅特别不喜欢这首歌，觉得它像绞死猫的感觉。但张爱玲恰恰特别喜欢，而且把它翻译成了英文，并且让它传播到了
介绍到海外去。张爱玲其实就是非常非常乐于体会品味这种世俗的快乐，所以我们今天经常会说有一种小确幸，小确幸，张爱玲就是从这里面就获得一种小确幸。从这一点上来讲，那张爱玲又蛮小市民的哦，有点小市民的这种小趣味。
对，而且她晚年的时候啊，就是在美国不是托人帮她找房子嘛，找房子，她的要求中提了九条要求，其中第九条就说不怕吵（括号有噪音、车声、飞机声最好）（括号完毕）
对，我想起他说过一句话，他说那个离了这个，如果他哪天晚上住在公寓的时候，因为当时上海那个公交车不像我们今天的哪条街上都有公交车，上海最早通公交车的地方就是租界嘛，其他的这个老百姓的这种贫民区是没有公交车过去的，所以张爱玲住在这个公寓呢，每天能听到这个公交车的声音，那别人也觉得是噪音。张爱玲说：“哪天我要听不到，我就会睡不着的。”你看，他把这个习惯还带到了美国，一辈子要伴着这个世声去入睡。有意思。
但是他喜欢住的公寓又恰恰其实不在市里头，
对
吧？
对对对，
就是跟市井是有一点疏离的，
他跟真正的那个贫民窟肯定是有很大的距离的。所以张爱玲的这种小市民趣味，有时候就是一种很抽象的临水造花，他是隔着窗户去可以去欣赏身外的这种大千世界，这种人间烟火。但是你设想一下，如果把张爱玲真的放到那个贫民窟里面，他完全跟他的文字就对不上了，他肯定不会去真的去欣赏那种生活，并且过得了那种生活的。因此他有公寓情节，对，他是旁观者，他是真正的一个旁观者。
那咱们继续来聊一聊作为影迷的张爱玲和作为编剧的张爱玲。
对，这也是他文艺青年的一部分， 组成。
对对。
那个三十年代呢，三四十年代在上海那个电影也是正是比较发达的一个时期，国外的电影在国内上映的也很多，尤其在上海，国内的电影他也喜欢看，而且呢也有好多影星也他，比如说蝴蝶呀、阮玲玉呀，他都很喜欢的，所以看电影是张爱玲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娱乐方式。也是很时尚的一个娱乐了，在当时。那么张爱玲当时住在她所住的这个公寓呢，是离那个国泰电影院最近，所以她最常光顾的是国泰电影院。那么据她的小说的一些个情节来看呢，这个电影院也经常被她插入到小说当中去，比如说《心经》啊，《多少恨》，这里面都写到这个国泰电影院的一些情节。
好像张爱玲还挺喜欢那个国外的一个女演员嘉宝的，
对
吧？
对
对
对对对，她也是她的这个粉丝。
嘉宝这个特别有意思，因为当我看到这个细节的时候，还是眼前一亮，因为嘉宝的晚年生活跟张爱玲还有点像。
哦，是吗？
就是他也是那种，嘉宝也属于在年轻的时候特别红，但是他又特别的社恐，拒绝见人，就一直把自己藏在自己的这个住所里。
哦，哎，你看，
而且也是对外界很冷。
那他的这种喜欢虽然跟嘉宝没有个人没有任何交集，但是这种神秘的这种感应是不是也有在里面？
对，神秘的，
有一种同一种
生命的人，而且他们接触的人都特别少。
对对对，有点意思。那个他的姑姑跟他最亲近的姑姑，1942年呢，这个姑姑在到了大光明戏院去做电影翻译，因为他姑姑是留洋回来的嘛。这个讲英语讲得非常棒，所以说呢，电影院就聘他，当时是那种没有字幕的那种电影院，也无声电影，所以他来就现场，这个观众进去以后也是椅子后面有一个小设备，然后呢就同声翻译，那他姑姑就做这种翻译，所以说因为姑姑的这种缘故呢，张爱玲就更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可能对，就会看到好多这种国外的影片，
看得多了就开始触电。
对，看得多了就触电。那张爱玲的触电呢，先是从写影评开始，她从港大中途辍学回来以后呢，就到这个
圣玛丽女子中学
啊，在那儿办公，做半工半读。在这个期间呢，她去拿这个写影评小试牛刀，涉足文坛。所以说如果说张爱玲这个跟文坛结缘的最早还是写影评开始的。这是他的一个触电的一个方式之一，写影评。比如说他给那个好几部当时一些国产电影，什么那个梅娘曲呀，新生啊，还是什么是渔家女啊，这些电影都写过影评。另一个触电的方式就是他自己做编剧啊，先编做电影编剧。据说1944年，这是他第一次做这个自编话剧，把他的小说《倾城之恋》改编成一个话剧。当然这是话剧了。那么这个话剧呢，当时好像是演这个白流苏的，就是当红明星叫罗兰。罗兰演担纲这个白流苏的演出，这个扮演，然后呢在兰心大剧院去排练，张爱玲去看，然后呢又在另一个剧院，在星光市戏社去演出，那么当时也是很轰动，据说是这个张爱玲非常惊艳于罗兰的这种完美的演绎，甚至已完美到了说他对自己的作品都不满意了。所以连演80场，场场爆满，连这个傅雷这样一些也是高冷的，这很高傲的这么沪上文人嘛，傅雷也去捧场，去写去看，并且写影评，写剧评，场场爆满，轰动一时。那么由此就寄生到这个编剧行列，由编话剧到编电影剧本，对，写电影剧本。好像是1946年嘛，当时成立了一个文华影业公司， 这个公司的老板，我记得你还知道叫什么，叫吴幸哉、
哎、吴幸哉他本来是一个颜料大王，但是呢这个人就是他的这家电影公司跟当时的其他的电影公司还很不一样，就是特别的文艺、
哦、对，
这个文艺主要体现在就是说他虽然是个商人、
嗯，
但是他懂得就是把专业的部分交给专业的人做、
嗯、
所以这个电影公司当时就是有一些重要的人，比如说黄佐临，
哦对对对，
嗯，黄佐临先生、
嗯、
还有哎我有点记不清了，
比如说桑弧，
对桑弧、
哎、对，他请张爱玲来做编剧是吧，都是名人，
对、
嗯，专业的人，
而且给很大的自由，
对，所以才能火起来嘛。
对，而且1946年这个年份也很特殊、
嗯、
就是等于抗日战争刚刚结束、
嗯、
对，然后可能对张爱玲来说，她原本投稿小说的那些杂志也都不在了，再加上她跟胡兰成的这一段关系会影响她的事业，所以他去触电了、
嗯、对对对，峰回路转，又开辟了另一块天地、
嗯、
小说这个高峰进入了一个低谷期，然后开始在电影上来掀起一个小高潮。他的第一个剧本好像就是应这个吴老板之邀创作的，叫《不了情》，然后呢由此呢还跟因戏绝缘认识的电影导演桑弧，后来两人还有过一段不了情，嗯，
对
对对，
嗯，
这个电影一炮打响，然后呢，就根据这个还衍生出了一部小说，他根据这个不了情这个电影剧本，又改写了一个小说《多少恨》，啊，这也是张爱玲的一个少有的一个收获、
嗯、
啊，一母双胎的这样，就产生了一个小说一个剧本。那么这个多少恨好像对张爱玲自己说，在这个小说里面她用力最最最多的就是她做了一部通俗小说，她说这是我力所能及的最接近通俗小说的一部小说，她非常喜欢、
嗯、
然后
紧接着她就又
对趁热打铁又编了
太
太
万
岁，当年给你们上课的时候还去看过这个电影，这是跟桑弧的第二个合作、
嗯、
第二次合作。
对，
后来他还写过一个电影剧本，好像是48年改编过一个剧本叫就是那个《金锁记》，但是这个电影没有拍成、
嗯、
当然这是我们的一个猜想了，是不是这个没拍成也因为、
嗯、
也跟他和桑弧的这个感情有变化是不是有关系，夭折了这个。
嗯，
总之1948年是他28岁的时候嘛，这个28岁的张爱玲、
嗯
已经不怎么发表作品了，也开始远离人群了，比较进入到低调的一个时期了。到1950年、
嗯、
他跟桑弧的感情也悄然凋零。这一段往事好像后来在他的这个小说里面有这么一句写过，说你不来我宁愿相信是因为天下雨你不来。写了这么一笔，
嗯，
去写可能他跟桑弧的这个结束。再下来就是离开大陆以后，到了香港有一个时期，还写了不少剧本。
嗯，这个大约是从1957年到1964年，写了9个电影剧本。
哦，那他还是、
嗯、
还是挺多的。
然后关于上海这一段我想补一个细节，就是、
嗯、
这个也是在听北京电影学院的陈山老师讲的、
嗯、
他就说不了情这个故事的内核其实是简爱，
哦，
就是一个年轻女子和一个年长男子的爱情。
哦，
那个张爱玲写这个故事的时候刚好基本上是她去温州吧，去温州看望胡兰成，发现了胡兰成已经先有了小周、
嗯、
现在又跟这个范秀美在一起，对，小范在一起、
啊、
等于他其实非常的伤心回来，他是带着这样一个心境去写的、
哦、
所以呢也呼应了简爱里头关于女性自尊的这个主题、
嗯、
而更有意思的是，他通过写《不了情》和写《太太万岁》所挣得的30万的稿酬，竟然全部的寄给了胡兰成，变作分手费。
这也是张爱玲的另类之处啊。然后当年写婚书，写一份给自己一张的结婚书婚书。现在呢，分手的时候他主动去付男方分手费。
所以其实从这一点来说，就我之前有一个同学讲过，说大家都在说他的冷，其实他这个冷漠背后是一种巨大的热情。就好像他母亲去世之前他给寄的那100美元的支票一样，就这个虽然此后他似乎再也不想跟胡兰成有交集，但是他其实付这个分手费，就本身也可能是一种巨大的失望，在表示一种巨大的失望，还是一种巨大的决绝吗？
最后也可能也有一点什么，宁愿人负我，我不负人，反正自己在心理上完成的这样，
就是还是一种自尊，还是一
种
自尊，
这
种
自尊就也可以称得上一种奇异的自尊嘛。对，是一种超凡脱俗的一种自尊。那就说按他当年给他母亲这100元，听起来，那如果我们单孤立的说这100块，好像是真是微不足道。可是对张爱玲当时来讲，也可以称作是倾其所有了。
对，
我还听到一个细节，就是表面上很冷的这个张爱玲，其实母亲去世以后，不是把两箱遗物给他寄过来了吗？这张爱玲其实是大病了一场。大病的一场，你就从他这生病的这个事情来看，那他心里是有触动的，这个母女情在他的深处还是没变的。
对，包括就是他母亲寄回这个遗物，我也看到一个细节，是赖雅的日记里头写的，就说他不是自己打开这个遗物嘛。赖雅就描述说，当时整个屋子弥漫着悲伤的空气。就我们以为他的孤冷，一个是可能他骨子里真的有这一部分，另一个可能真的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的窘迫而不知道怎么去表达。
对对对，我宁愿相信你后一种解释。
就说他不管是给胡兰成这么多钱也好，对赖雅照顾了十年也好，还是给他母亲的这个支票，其实他在感情上又是一个很实诚的人，他并没有投机取巧或者是怎么样精于算计。
对对对对对对，是这么说，这张爱玲其实是还是很真的一个人。
对，让人很心疼。
是。
对，关于香港的那一段这个编剧生活，有一个细节值得一提，是说他编的这些剧本里头大部分改编自英国的小说戏剧，或者是美国的一些电影剧本，就是好莱坞的。这个就可能跟他一个是跟他自己的阅读储存量有关系，再一个这些可能也可以看出他个人的口味品味，因为他的这些包括《太太万岁》《不了情》整体上都是带有一种优雅的诙谐的那种俗世的故事，
对
同时又特别有，就像咱们之前讲的，他是有中产阶级的那种市井气。
对对对对，中产阶级的市井气。对对对，是的是的。
他特别聪明的地方在于，就是说他可能就比如说不了情，他的故事盒是一个英国故事，但是他可能因为他特别的了解中国人，所以他可以在这样的一个故事盒里头注入进特别接地气儿的本土的这种人情
风土
人
情
的东西。
对对对，所以说
对
这里还是中国元素比较多一些啊。你让我想起就是说张爱玲的有一篇文章，她说到底是上海人。我们借用这句话来讲，其实张爱玲不管她改编英国小说也好，美国的这样些作品也好，那个灵感，但是到最后她写的到底还是中国人。
最后是想跟您聊一下《红楼梦》，因为 他也一直特别喜欢《红楼梦》嘛。
对对对对
对，就您怎么看待《红楼梦》在他的世界里这么重要这件事儿？
哎，这个我觉得你这个问题提的挺好的，我还也真是提起《红楼梦》跟张爱玲还有的说有那么几句。一个呢，就是说在张爱玲的这个阅读生活当中，前面我们讲张爱玲做文艺青年的时候，就讲到也离不开她的这个阅读生活。在阅读生活当中呢，也跟她的两个家庭，就是父亲的家和母亲的家。在这两个家好像他完成了自己的一个阅读，一种人生阅读。那在父亲的家里面呢，就是这种旧小说的阅读。其中这种传统旧小说呢，《红楼梦》是烂熟于心，他最早可能很小就开始读了一部作品，恐怕就是《红楼梦》。那么这个《红楼梦》的情节呢，让我觉得张爱玲如果说他的这个生命寄托有一部分是寄托在自己创作的文字的快乐当中的话，到美国以后的这个后半生，张爱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精神寄托是在《红楼梦》里。所以说她自己在她不管在美国怎么搬家，搬一次家丢一批东西，不管丢了多少东西，《红楼梦》是没有丢掉的。所以在哪个居所的床头柜床头旁边肯定是一本翻烂了的《红楼梦》。因此呢，《红楼梦》的阅读呢，后来也催生了张爱玲的一部研究著作吧，叫《红楼梦演》，是吧？那个他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他看过了几乎所有版本的《红楼梦》，在每一个版本里面，一旦遇到一个陌生的字，他都会心惊肉跳，啊，所以你可见这个他对《红楼梦》
他用了这个字，
哎，对，他说只要看到一个不一样的字，我们是以我们这种普通读者怎么能发现有一个不一样的字？对呀，他只有一个不一样的字，他都会有心惊肉跳，用这么四个字来形容。所以说，《红楼梦》已经就是化为他的这个血肉，就活在他的这个生命当中了。有些作品里面，因为他的小说创作里面都有《红楼梦》的影子，啊，封锁那个什么《金锁记》也罢，包括那人物的对白、人物的这种描写，都是有着很浓厚的《红楼梦》的影子。所以说，这个《红楼梦》是张爱玲后半生也做的一个最悠长的一个梦吧。
而这个梦又跟他自己的身世其实有着某种也是对照。
对对对对，确实在这里面他是有着很深的那身世之感。